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哈。那今天也是江陵期的第三个主日啊，所以我们点了这个第三根的蜡烛啊。这个江陵期每一周靠近，我们就多点一根，多点一根啊。为什么呢？我们是在预备我们的心，要来纪念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所以呢，两个礼拜，下礼拜会点第四根，然后再过来一个礼拜，12月25号，今年刚好是主日，我们就会点上那个白色中间的那根蜡烛。所以在这个不断点烛的过程当中，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纪念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这是江陵期的意义。那一方面，江陵期就是纪念耶稣来到世上，另外一方面，江陵期我们是期待耶稣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世上。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个世上来啊？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呢？其实我们每一天打开报纸或者网络的新闻，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让人伤心的事情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或者是战争、凶杀、仇恨，然后呢欺诈，这些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界，或者来形容世人，或许这个千疮百孔是一个还蛮贴切的一个形容词。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要带下新的创造，他要医治，他要更新全地。那他知道这些问题的那个根本原因呢，就是人仇恨神，人远离神，人不让上帝做上帝，人要自己做上帝，这个是造成这一切千疮百孔的原因。所以耶稣他的解决之道呢，就是先解决那个神跟人的关系，然后带出这个全地的医治。所以整个新的创造是从创造新的人开始。我再说一次，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恢复这个地，要带来新的创造，而新的创造呢是从创造新的人开始。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直接翻译的话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做那个新的创造，使他们这几位要成为新造的人，要使他们跟基督连结在一起，要把他们纳入在基督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呢，神也要在他们的里面哦，做一个新的创造，赐下一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让他们里面开始要有新的性情，他们里面有新的能力，他们的生命开始会展现出那个不同的生命的取向。神经要在我们当中做这个新的创造，但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件事情跟基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新创造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的经文。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罪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可以说是彻底破坏了。人呢，抗拒神的权柄，人仇恨神坐在宝座上，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就是人要自己做王，人要自己做主，人呢要把上帝从宝座上面呢给拉下来，或者说要从宝座上面把他踢下来，把他赶下来，自己要坐在宝座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罪。那这个罪呢，就导致了神跟人关系彻底的决裂了。但是呢，神对这个关系哦，神对他跟人的关系没有绝望，他没有放弃，神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神要让人可以跟他和好，他就付出代价 让人跟他的关系可以和好。所以圣经说呢，神不把世人的过犯归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过犯这个罪就拦阻了关系。神不把人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那归到谁身上？就归到了耶稣的身上。神就让耶稣来为我们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使我们成为神的义。所以最后的经文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成为神的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上帝开始善待我们，上帝开始祝福我们，上帝开始宣告说，我们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以前跟神是仇敌，以前跟神关系不好的，以前我们又要把上帝赶下来的哦。但是呢，上帝现在使我们成为神的义，上帝现在开始祝福我们，上帝现在开始这个恩待我们，上帝现在说，你们是我喜悦的，我跟你们的关系和好，我要祝福你们。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是由于基督替我们成为罪，那个意思就是上帝就宣告他反对基督，他咒诅基督，以至于基督跟上帝的关系就隔离了。基督跟上帝的关系隔离，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和好。基督为我们承担那个咒诅，使我们不用承担那个咒诅。这个是新创造为什么能够发生的原因。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那里就说到基督为我们承担咒诅。那里说呢，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原来是我们该被受咒诅的，现在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原来是我们成了咒诅，现在是基督成了咒诅。那基督既然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是被咒诅的了，我们现在是被祝福的。那圣经说呢，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人反对上帝坐在宝座上，人要把上帝从宝座上赶下来。但是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上帝就主动从宝座上下来，然后去到十字架上，使新的生命，使新的创造，新的性情，新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发生。那这一切是出于神，这一切也是借着基督。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有人嘲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啊，救救你自己啊。有人嘲讽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啊，但是呢，你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实在是太可笑了，实在是太荒谬了。保罗说，他以前也是在这些嘲笑之人的行列当中的，他以前也是这样，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保罗说，我们从前我们凭着外貌来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凭着外貌就是说凭着肉体，就是说呢，我们以前采用人的标准，人的看法来看，说谁到底谁是基督。那耶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自称为基督的人呢，怎么可能是基督啊？太可笑了。以前他说他以前是用这个看法，用人的看法来看，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子认他了。后来保罗明白，他明白说，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王，就是这个永活的上帝，他就是为了救我们而不救他自己，他就是为了救我们，他从宝座上下来，但是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保罗后来明白了，然后他就说出了这一句影响我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最深刻的经文之一。我们一同来念好吗？预备，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保罗他真的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他不再为自己活，他是为主活，他不再做自己的上帝，他是让上帝做上帝。他说呢，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不下来，现在我要请他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永远不下来。 耶稣基督的确是王，耶稣基督的确是来做王的，但是呢，他是透过十字架来做王，跟我们所理解的王完全不一样，跟世人的标准想法完全的不一样，他是透过十字架来做王的。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问题是神跟人的关系，人就不想上帝做王，人就要把上帝从宝座上赶下来，人就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做王，我要你做王呢？为什么你说了算我说了不算呢？你叫我不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就是要吃，你叫我不要这样我就偏要这样，你要我这样我偏不要这样，为什么要听你的？人跟神的关系破坏，再带来了千疮百孔，怎么改变这个？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基督的爱，基督的十字架就改变了他，他真的从宝座上下来说，耶稣你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从今以后我不是为我自己活，我为你活，从今以后我不是我自己做王，是你做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真的新的创造发生了，真的保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基督的爱掌管他，基督的爱支配他。 他不是被逼，不是被受迫，然后啊，我不得不顺服，不是，他是被爱，他是被激发。他说，耶稣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王。这个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新的创造，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受洗的这四位，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每一天早晨，每一天早晨你起床之前，养成习惯说那句话，每天早上张开眼睛还没起来之前，躺在床上要起来之前说一句话，主耶稣今天我为你而活。每一天起来，耶稣我今天为你而活，整天想着耶稣我今天为你而活，我不是为我自己活，我是为你活。这是新的创造，这是新造的人，这是在基督里面被基督改变才会这样子的，世人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其中一个我们为主而活的具体的行动哦，就是参与在耶稣的新创造的工程里面。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OK， 今天的经文说呢，神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跟神和好。当一个人跟神和好的时候，他是一个新的创造，他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他让上帝做上帝。而我们呢，要为耶稣而活，我们就是跟耶稣一起参与在这个新创造当中，我们就是也是劝人跟神和好。当我们带领人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参与在耶稣的新创造的工程。每一次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受洗，就等于参与了一个新的创造，而耶稣就是要透过这个新的创造的人哦，来更新，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然后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临期，一方面纪念他之前2000年前来，一方面我们等候他要再来。等到他再回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他会完成他那个新创造的工作。当耶稣第一次来，他就开始这个工作，然后呢，给我们这些人教会有托付，我们一起参与他的新创造，一起带领更多更多人归向主，一起让更多人跟神和好，他们成为新造人，他们成为新的创造，我们跟基督一起参与在这个新创造的工程里面。然后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会完成这个创造的工程，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新天新地里面也会镶嵌着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为他所做的许多美好的工程。不光光只是带领人信主受洗，不光光只是劝人与神和好，也包含我们在这世上一切，每一天我们说耶稣我今天为你而活，你所做的那一切，只要你为主而做的，到时候在新天新地你会发现，哇，那一些很奇妙的被镶嵌在神做的新天新地的里面，这个是新的创造，新造的人，这个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目的。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洗， 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教会是持续参与在耶稣的新创造工程当中啊，特别是花费心力，所有花费心力带领这四位信靠主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参与了新的创造。我知道我们也有在网路上面的这个幸福小组所带领信主的 Best， 他们在远方，所以不在美国，他们在远方，所以他们不能在我们当中受洗。他们我们有介绍他们在当地有当地的教会跟牧师为他们来实习，所以没有在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们仍然参与在那个新的创造中间。好，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跟耶稣一起做这个新创造的工程，参与在当中，那个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我要鼓励我们今天要受洗的这几位，你们受洗开始，今天就开始要开始带领人信主受洗，劝人与上帝和好，因为你们自己已经与上帝和好，成为新造的人。从今天开始，你们也跟耶稣一起参与在这个新创造的工程当中，或许哦，就可以从你们分享你们的受洗见证开始。今天在教会分享了，完了呢，在生活当中有机会就跟别人分享你们的受洗见证，你们怎么被耶稣改变，然后耶稣使用你们去劝他们也跟神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依照我们周报上面的顺序哈，我们要请这几位弟兄姐妹要来分享他们的信主受洗的见证。我们的顺序是呢吴美仪，然后呢张春燕以及蔡年芳。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美仪，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仪。
大家好，我叫 May， 我出生于广东江门。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跟随父母移民到了巴西，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再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目前是 UC Riverside 一名大四的学生。我是在我移民巴西后开始接触到耶稣基督的，距离现在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在此之前，我是一位无神论者。当我去到巴西的时候，我首先上的是一所当地学习葡萄牙语的语言学校。当时我的葡语老师的儿子在一所基督教学校上学，他便向我推荐了这所高中，并告诉我这所学校还会有中文老师，这在当时的巴西是很少见的。但当我入学后才发现，中文老师每周只会来办公室待两个小时，并且不担任任何课程教学。我认为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的。学校每周都会有一节的宗教课，外接周三早上的敬拜，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并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过宗教这个概念，因为我之前十多年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的，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很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只觉得大家应该互相尊重宗教自由。当时我的同学也很尊重我的信仰。从这所高中毕业后，我在上当地的大学之前选择了休学一年去学习语言。在这一年里，我选择了一所由台湾老师开的补习社，很巧他们一家人也都是基督徒。在那几年的时间里，由于我所上的学校都是基督教学校，我所认识的同学和朋友有很大一部分也都是基督徒，这些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补习学校所在的城市有很多温州人，温州人在国人的眼里是公认会做生意的。在某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在思考这些商家背后的人是谁，我联想到了犹太人。我就在想，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特别，为什么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依旧是最优秀的那一群人呢？我再联想到了圣经的内容，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并且他们的国家确实也在分裂2000多年后成功复国，一切正如圣经上说的一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思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位神的存在呢？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我曾在两个国家重新开始生活，经历着不同的文化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也经历了家庭的一些变故以及从一个小孩到成年人的角色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感到无助和无奈，甚至觉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也会尝试着去祷告，主都一一应许了，并且一点一点地增强我对他的信心。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曾经离开过我一段时间，这也导致了我长大后跟她的亲子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有疏离感。现在想起来，确实我对她是有埋怨的情绪在的。面对着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无法释怀，可能就会用其他一些方式去表达。在这期间，我也时常跟主祷告，求主来修复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但我心里仍然觉得这是很困难，很不可思议的。随着时间和对主信心的增长，我尝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把人当人，把神当神。我慢慢的也越来越理解我妈妈了，也意识到了自己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都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有着我们作为人的局限性以及罪性。近一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朋友都陆续跟我说，感觉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改善了。过去我是一个很容易纠结于别人和自己过错里的一个人，内耗非常的大。人的原罪所带来的一系列作用，在我深究并且试图寻找答案的时候，让我感到绝望。我认为信主后最大的改变是看待事物的眼光变了。随着对主信心的加增的我，好像逐渐和这个世界和解了。当我面对着一些不公或者伤害时，我还是会感到难过以及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但是我都能很迅速的调整，因为我知道主是我可以依靠的。在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认为这是一段能给我 带来希望的经文。有时候会感到压力比较大，但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总是能把劳苦重担放下，然后休息好去迎接新的一天。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感谢大家的聆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的一场大雨，我觉得下得很好，洗去了我所有的原罪。不展开说了，直接切入正题，我的受洗见证分享。我叫 Amy， 来自中国北京。信主前，我是在无神论的背景中成长的。因为没有社会背景嘛，所以我相信我的人生我做主，所以凡事应该是依靠自己。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和努力，拥有了一些在世人眼中看为成功的光环，也因此呢一直过着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因为呢2013年和2014年北京雾霾很严重，就是环境很差，所以我的女儿呢基本上就是出现了一些比方就是身体上的病症吧，比方说就是并发的什么咽炎啊鼻炎很严重。所以那时候作为当时那种状况下的我呢，我申请了杰出人才移民，所以很快拿到了绿卡。2014年我和我们一家人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呢，周围有很多基督徒，也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和邻居，他们都走入了主耶稣的怀抱。看着他们每天开心快乐的生活，其实我很羡慕。他们经常性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定期团聚的这种景象让我也很羡慕，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能参与其中。起初来美国的时候，我的日常生活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照顾孩子，那么日子呢就这样一天天忙碌而平淡地度过了。 大部分中国的家长来到美国之后，可能在中国也一样，对孩子的规划都比较多，但是对自己的规划呢比较少。哦，可能这就是中国式家长的付出吧，也是那种一直以来的一种理念，形成了之后很难改变。那么我也是这样的家长里的一员。所以当我的孩子们都离开我去上大学，以至于去上班的时候，那我的生活模式基本上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好像也没有什么追求。好在呢，以前在学术上的成功能够让我在自己认为的舒适区里就吃喝不愁吧，这也许就是我以前生命中获得安全感和快乐的源泉。那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呢，其实就是没有生活目标，也很孤独，那么空虚和世俗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呢自己身居其中呢，自己不自知罢了。我记得在2021年9月，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Casey， 让我去他家喝茶，因为我们两家离得也很近。那么那天呢，就是艾米丽姐妹呢夫妇也在他家，艾米丽的先生呢去主动帮我的朋友在装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安全摄像头。那他们聚会的过程中呢，就是各自聊到工作里边的这个一些就是发生的一些这个现象吧，就是比方说发生的一些状况，然后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取长补短，然后互相的成就，看着他们共同的提高，其实我也很羡慕。他们聊到主耶稣的时候，聊到圣经的时候，当时我是很迷茫的，因为我一直是在无神论的这个背景中长大的嘛，上面已经说了。那么呢，他们聊到圣经，聊到主耶稣，他们的就是话匣子打开之后，就基本上有说不完的话，也收不住，所以呢也一直开心的笑容一直洋溢在他们脸上。当时我是其实是一脸蒙圈啊。于是呢，在这个偶然的聚会上，让我突然觉得我很想走近他们，哪怕是靠近他们，我想感受他们的爱和这个温暖，这么说吧，爱和温暖应该没有错，我的感觉。那么想近距离的去识别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在他们的帮带下呢，我走进了恩与幸福小组，并参加了几次吧，很多次，四次他们的团契和其他的小组活动，包括爬山什么的。越走近越了解越喜欢，所以我产生了想要认识这位带给人爱、喜乐与平安的神。也许我注定是主耶稣的孩子，在我差不多在外疑惑徘徊了有7-8个月的时间吧，上帝又将我找回。其实我冥冥之中也感觉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今年十月份10月1号的是我们恩与幸福小组在 Tina 姐妹家团契的日子。我当时又回到了恩与幸福小组的怀抱。其实当时我是在感冒期间，很大程度上是科委就是科委阳了但是转阴的一个期间。其实这个期间大家是应该避讳一下的，毕竟疫情期间嘛，传染也很严重。但是组内的弟兄姐妹并没有嫌弃和不悦，像家人一样迎接我的归来。当时我真的是瞬间魂动，应该叫魂动，就不能说叫感动了，觉得温暖极了，幸福极了，安稳极了。我从心底里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里是一个满含包容、温暖和爱的大家庭，里面是我的弟兄姐妹。冥冥之中，我在主耶稣的牵引下走进了这样一个大家庭。耶稣原谅了我曾经做过的错事，他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开始。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志信主。哦，在思源兄弟的陪伴和这个牵引下，我做了 决志信主的宣誓。在主耶稣的指引下，我越来越多地参加教会的活动，也经常与主内的弟兄姐妹团契，也更愿意去回想和面对以前做错的事，并愿意以以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进行忏悔改正，愿意主动去帮助别人，也更有上进心，人也变得越来越有爱心和宽恕之心。现在的我又开始开心的工作和学习了，在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有能力在现在和未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在主的带领下，我和我的弟兄姐妹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能用更好的自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接受基督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主的不离不弃，成为他的儿女是我一生的最大的祝福和愿望。最后，请允许我用16个字来结束我今天的受洗见证分享。我本家人，奈何走失，迷途知返，家人依旧。我愿意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见证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们。阿们。
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如此卑微，我不知道我的分享是否能足以作为主的见证。今天我只能将我认识主的过程与大家分享。我叫 Eric 蔡，来自台湾第10代的闽南人。我母亲是逢庙烧香、逢神必拜的传统妇女。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印象中就自小就常常觉得他被骗啊，所以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对人很不信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人都不相信了，更别说相信神。因此我也就不太喜欢拿香拜拜，而且常常对人事物包括神都先保持一个质疑的态度，比如说神呀，你到底你有什么能的。1993年我刚来到美国念书，记得出国前就常听说美国民风开放，尤其是女性同胞特别相对主动。就在第一个月，在这个某个中午，我正在学校餐厅用餐的时候，某个女同学走向我，对我跟我聊天，也跟我要了联络方式，甚至邀约了一个这个下一次的约会啊，下一次的聚会。由于我那时候初来乍到，也没有什么朋友啊，于是我勉强答应了哈，很不愿意的答应。那我后来我就依时赴约，一到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基督教的这个读经聚会。试想，我那时候的中文圣经都没读过了，英文圣经怎么看得懂呢？这个虽然我高中的英文联考英文曾经考过满分哦，但单字也勉强看得懂，但是凑成这个句子后却完全不知所云，只好中途这个仓皇逃走。那是我第一次跟主的约会。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了，但不可否认的，那一次的读经却在我心中留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所以，在美国毕业工作，毕业了以后工作几年后，这个2000年我回到台湾，认识了我家姐妹啊 ，Grace 黄。我岳父也在岳母过世后回到大陆河北唐山定居。我们家原本都很担心反对，毕竟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家乡数十年。所幸当地的亲戚表哥与表姐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除了在当地的教会服事，也有开设这个敬老院的这个服事哦。他说：“放心，我们不认识的老人家都照顾了哦，更何况是自己的小舅。”这个我半信半疑哦，但终究在熬不过这个岳父的坚持，我们全家每年哦只能这个两岸往返探视。那就这样观察了1年、2年、5年、15年，甚至到岳父走了啊，回到天家安息主怀。这个我是念 MBA 的啊，所以这个我只相信数字跟报表哦。那我怎么算他们的支出一向大于收入，怎么算都无法这个收支平衡。这个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开口跟我们要过一丝丝的回报。 这个我就纳闷了，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样坚持如一，言行一致呢？一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到耳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耶稣基督无私的奉献与爱。这个跟今天这个牧师所提的这个基督的这个的爱，这个是新造的爱有关。所以2015年我家姐妹与我就一直长期都忙于这个彼此的工作，我更是全球到处旅行出差，不在家中，都是靠他一个人在家打理内外，直到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必须马上开刀、化疗、放疗、电疗。就在整个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他相信了主，主耶稣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与力量。而我基于配合的立场，并不反对，只告诉他信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影响家中的正常作息跟习惯就好了。可是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疗程当中，我发现这一路上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主耶稣基督一直都陪伴在我们身边，他的刑罚与鞭伤使我们得到了平安与医治，神医治的大能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身上彰显。2019年，我们两个人决定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回到美国，定居在窝囊。由于小孩子就学的问题，我就先带了两个小孩子回来美国念书，同时帮 Grace 寻找我家附近的适合的教会。那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认识一对属灵夫妻，Rance 弟兄和 Jenny 姐妹以及 Stephanie， 他们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这个他们今天就是说，从我大学时期一直到研究所到工作，长达近30年的时间，由于压力也好，做出国的时差问题也好，这个非常的严重，长期需要靠安眠药物 来入眠。这个期间我也想尽很多办法看是否能够戒掉这个习惯，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而失败。就在一次参加他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代祷的，我左思右想，实在也没有什么那这个后来我硬挤出一个这个问题就告诉他们我必须靠依赖这个安眠药的事情告诉他们。就在小组弟兄姐妹帮我代祷后不到一周，我竟然不用再依赖安眠药就变得呼呼大睡了。如果这不是神的动工，那我想是不可能发生的。 COVID 流行期间， Rice 弟兄更是到我家陪伴我读经，伴读我读经甚读圣经长达1.5年的时间。他们夫妻俩对我不会传讲满口圣经中的金句，可是他们的所言所行却可以让我作为成为好基督徒的印证，也让我更充分了解了神的大能与作为。箴言第4:20-22所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因此我也决定将一生交托于主。而我家姐妹来美国后则继续接受治疗，经过开刀、放疗、化疗、电疗，又来了好几轮就在今年8月上一次的检查中，结果发现所转移的最后一颗1公分的肿瘤也消失不见了。我是如此卑微，我不知道我的分享是否能足以作为主的见证。就在于我对人的信任感恢复以后的今天，我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神：神呀，你到底还有什么不能的？哈利路亚，感谢主。